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57回。听了银月的回答，韩立露出了满意之色，随后点点头说道：“好，既然这样，我就先……
不好，我的灵力耗尽，无法支持人形了。”
这个时候，他脸色一变，忽然打断了韩立的言语，接着只见他身上是银光流转，身形就在韩立眼前急剧缩小，转眼间又化为了那只白色小狐，身上呢还裹着此时看来巨大异常的韩立的衣服。韩立看到这里心里一阵的苦笑，但是手上呢却忽然一掐法诀，数道青色丝芒一闪即逝的飞进了白狐的身体，对其暂时施展了禁制。一会儿我提着你出去，将你暂时交给那几名落云宗弟子，但是等到我们一分手，你就自己溜掉吧。毕竟他们几名炼气期弟子手上陶遁，对你来说根本不费吹灰之力，而我呢，会在途中等你的。韩立一把提起白色小狐的脖颈，对其不紧不慢地说道：“
好的，就按韩兄说的办。哎，不过这只尸枭倒有打算怎么处理啊？”“
我先用噬金虫看看能否吞噬掉它，不行的话也无所谓，让这怪物就自生自灭得了。况且我带走了那只可能装着他主魂的玉盒，他更翻不出什么大浪来了。”韩立瞅了一眼浑身绿毛的尸枭，不在意的说道。随后他单手往腰间一拍，一只灵兽带被系到了空中，无数的噬金虫蜂拥而出，化为数丈大小的三色虫云，落到了那只尸枭的身上，接着啃噬之声大起啊。但是韩立呢，冷眼看了片刻，就看到部分的噬金虫突然一个个翻身而亡，原本三色甲壳竟瞬间化为了碧绿之色。
好厉害的尸毒啊！
韩立脸色微变，喃喃说道。随后他迟疑了一下，口中一阵轻吟，所有的飞虫再次飞起，重新回到了灵兽袋中。
尸枭身上的尸毒虽然不能排进天下十绝毒之列，但肯定不是你这尚未进化完的噬金虫可以对抗的。
白狐在一旁眼珠滴溜溜一转说道。韩立哼了一声，冷冷了看了看尸枭，眉头皱了一皱。
这个怪物身体坚韧，恐怕远在当日的毒蛟之上。他身上皮肉才被噬金虫咬破了一丁点儿，按照这个啃噬方法，恐怕把三色噬金虫赔上了十之八九，才能彻底灭了这怪物的肉体。韩立自然不会做这种赔本的买卖。
走吧，韩立不再犹豫地说道。
也只能如此了，留下这尸枭，或许以后还能另有用途呢。
白虎点了点头，随后身上一光一闪，分出一头黄色小狼出来。这小狼一现身出来，马上就冲着韩立和白虎一张口，一片黄光将他们罩在其内，一人一狐蓦然从这石室中消失不见了。在山崖的外面，王师兄和魁幻等人面露焦虑之色站在那里，他们几个人可不会什么土遁之术，也只能在这里干等着韩立的归来。
师兄，你说，哎呦，你说这韩师弟能得手吗？
那魁幻有些耐不住，向王师兄问道。其他二人一听这话，同样露出了关心之色，望了过来。显然他们几个人都对这位王师兄的判断颇为信服。
不太好说呀，
按理说以韩师弟炼气期十层的修为， 恐怕不太容易追上这妖狐。但是韩师弟身上的神庙法器不少，会给咱们一个意外惊喜，这也说不定。无论哪一种结果出现，都没有什么好奇怪的。王师兄沉吟了一下，苦笑着说道。魁幻三个人一听这话，不禁面面相觑。那矮胖青年叹了一口气之后，挥了挥受伤的手掌，想要再说些什么的样子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山壁上忽然光华一闪，在一团黄芒之中，韩立手提着小壶浮现了出来。
韩师弟，哎呦，真的抓住这小东西了，
七嘴八舌的说道，人人脸上都露出了兴奋之色。
没什么，这妖狐啊实在有些狡猾，现在里面呢兜起了圈子，若不是最后他自己也灵力不济了，恐怕还不能这么快得手啊。
韩立淡笑着说道，将手中的白狐一抬手扔给了斜对面的魁幻。魁幻一愣之下，立刻喜滋滋的接了过来。
哎，魁师弟小心一点，别让他再跑了。
那矮胖青年在一旁急忙出言提醒道。
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
魁幻一提白狐，胸有成竹的说道。然后他往储袋中一摸，掏出了一件碧绿皮带出来，三下五除二将这个小狐塞了进去。
嘿嘿嘿，有这只碧云带，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啊。
魁幻将袋口飞快的扎上之后，面露得意之色。韩立看了那皮带几眼，见只是一件下阶的法器，就不再放在心上了。
这次能抓住这只妖兽，真是多亏了有韩师弟帮忙，我等也不是不知好歹之人。我看这样吧，等着妖狐卖出了好价钱，韩师弟独自一人拿其中的三成，其余的呢再由我等四人平分，怎么样啊？
王师兄没有理会袋子中的小狐，反而冲韩立诚挚异常的说道。韩立听了这话微然一笑，知道对方见他手段不弱，真正起了结交之心呢，于是他也没有客气的点了点头，口中说道，
那一切就由王兄拿主意就是了，我没有什么意见的。
其他三个人呢，虽然说有些舍不得零食要少分一些喽，但也都知道这一次若是没有人家韩立出手，他们可真的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，所以呢倒也没有人提出什么异议。下面韩立和他们又聊了几句客气的话之后，当即借口有事就和他们四人分手，独自一个人往宗门的方向飞去。
王师兄四人一商量之后，决定啊趁热打铁，直奔在云梦山中部的一处访室而去。那里三派弟子混杂众多，估计可以将这只雪云灵狐卖出比较高的价格。于是三个人和韩立反向而行，兴高采烈的也离开了沼泽。
韩立离开几个人没有多远，就随意找了一处小山头降落了下来，接着呢盘坐在一块山石上闭目养神。他怀里边的玉如意，那白狐到的时候自然能感应到位置，可以自行寻来的。大约半个时辰之后，韩立神色一动，睁开了双目。几乎与此同时，面前的地面黄光一闪，白狐不慌不忙的钻了出来。
嚯，你的动作不慢吗？
嗨，什么呀，不是我动作快，而是那几个人竟用一只下阶灵器装我，也有点太小瞧我了吧。现在呀，那几个家伙恐怕还没有发现我不见了的事情呢。
白狐一抬头笑嘻嘻的说道，
不过这样做这几个落云宗弟子算是白忙活一场了，有机会再给他们点好处吧。
若是这样的话，这几个人可是因祸得福了。
好了，不要说废话了，哎，你将身形幻化小一些，躲在我袖口里来吧，咱们现在啊要回去了。
白狐听了这话，二话没说，身形啊在荧光之中迅速的缩小，然后白影一闪，跃进了韩立的袖口之内。因为下了禁制在白狐身上，韩立倒也不怕其呼声歹意的暗算自己，就这样大模大样的往来路飞去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韩立并没有直接返回洞府，而是带着白狐去了那落云宗的主峰之下。点化器灵需要几种材料和比较特殊的器物辅助，山峰之下的门内访视中就应该有他所需要的东西，而他准备一回洞府就开始进行此事，否则一日没有将这自称银月的妖灵收为器灵，他一日就不会对其安心的。购置材料之行啊，韩立很顺利，随意的找了一家原料铺之后，就将东西全都收购齐了。因为这几种东西虽然不常见，但也谈不上什么稀罕和珍贵之说，所以呢，也没有谁过问韩立买这些东西的用途。韩立带着材料和白狐满意的往药园飞去。等他飞到了药园上空的时候，却发现在药园的禁制外正站着两个人在那里等着他。一个人是魁焕，正唉声叹气的满脸愁苦之色，另一个人呢则是脸色阴沉的王师兄。韩立见此暗自叹了一口气呀、二人到此因为何事，他自然是心知肚明，但表面上韩立还是故作不知的降落在二人身前不远处。王师兄和魁焕一见韩立回来了，互相看了一眼，都露出了尴尬之色。
哎呦，二位道友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将那雪云壶卖掉了吗？
这个，哎呀，这我们师兄弟几个恐怕对不住韩师弟了。
哦，怎么了？那只雪云壶出事了？
韩立一摸下巴，问出了让对面二人吓了一大跳的话。
韩师弟，你怎么知道此事的？
魁焕瞪大的双目惊疑地问道。韩立听了魁焕此言，淡淡一笑，平静地说道，
我和两位师兄之间也只有在那只妖狐上才有利益上的关系，不是此事还能是什么事呢？
韩立的神情可以说是从容至极。魁焕听了这话，张张嘴巴，有些哑口无言。倒是一旁的王师兄叹了一口气说道，
韩师弟啊，哎，你果然是聪明过人，的确是那只雪云狐出了差错，我师兄弟几个人想早一些将此妖兽卖了，所以和师弟一分手之后就去了访视，这结果走了一小段路程之后，我心里吧总有一些不踏实，就让魁师弟打开避云袋查看了一下，这结果，哎。
说到这里，王师兄顿了顿，脸上露出了古怪之色。
结果那只妖狐不知道使用了什么伎俩，竟从避云袋中消失的是无影无踪，这实在是太邪门了。
魁焕懊恼的在一旁抢先说道，
踪迹全无。
韩立轻轻的皱了皱眉头，沉吟了起来，仿佛呢在思量他们说话的真正意思。
王师兄见韩立这个模样，心里暗暗是叫苦不迭呀。他眼瞅着韩立虽然是修为不高，但是却精通制服之术，并且身上还有几件神妙的法器，因此啊，心里早就打定了主意，一定要好好的和对方结交一番。可是没有想到，尚未来得及和对方正式的结下交情，就出现眼前这种尴尬无比的事情。若他自己身价富足倒还罢了，大可以充大度，自己掏零食垫上对方的那一份， 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。可是偏偏他和几位同门都一样的灵识匮乏，囊中羞涩，那就是想拉拢住对方，如今看起来都很难了呀。想到这里，王师兄脸上沮丧之色一闪而过，但仍然是强打精神地说道：
我知道这件事说起来吧难以让人相信，但的确它真的就发生了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是师弟亲手将那灵狐交与我等的，如今忽然就没了，王某应该给师弟一个交代。
借你的灵石，我已经让其他师弟先将那株黄金卖掉，然后就会将灵石归还的。至于那师弟应该得到的那份灵石，只要我等几个人手头一宽敞，立刻会补给师弟的。
王师兄这番话一出口啊，旁边的魁焕脸色一变，有些焦急地说道：
师兄，那对咱们来说，这可不是小的数目，即使咱们几个人一起来凑，最起码也要两三年的时间呢。在这期间没有灵石买丹药，岂不就要耽误了修行啊？
王师兄摇了摇头，似乎想说些什么的样子，但在这个时候，韩立忽然开口了：
两位师兄，你们何必如此呢？韩某好像没有说过不信的话吧？
那雪云狐精通遁术，从皮带法器中逃走，没有什么好奇怪的。我当初本想提醒一下魁兄的，但是又觉得如此一说有些不便，所以呢，也就没有开口。至于灵石的事情，不提也罢，只要将借去的那些还来也就行了，我并没有什么损失啊。
一听韩立的话，魁焕立刻露出大喜之色，一拍手掌大声说道：
嘿，我就知道师弟是个大度之人呐。这次的事情虽然错在我们，但我们手里这的确没有什么灵石，而以师弟的身家，想必不会太在意这些数目的。韩师弟这位朋友，我魁焕可是交定了。
这位魁焕呐，一听不用他出灵石了，喜笑颜开起来。
王师兄听了韩立的话，脸上却露出了踌躇之色，半晌之后才无奈的苦笑：
韩师弟肯如此大度，王某就代表几位师弟愧领师弟的心意了。以后师弟若是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，尽管找我们几个人，只要能做到的，王某一定不会推辞的。
这位王师兄觉得呀，韩立话里说得如此客气，但心里怎么想的，恐怕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所以他还是尽力的把话说得婉转好听一些，想给韩立留下一个不太坏的印象。并且他一说完这话之后，还特意的观察了一下韩立的神情。但是韩立啊，神色如常，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喜怒之色，这倒让王师兄暗自眉头紧皱。下面的时间，三个人就在这药园外闲聊了一会儿，而没过多久，矮胖青年两个人就御气飞来，并带来了将那黄金重新出售给访视的灵石。韩立接过那包灵石，用神识随意一扫之下，就神色不变的收好了。
哎，对了，我看韩师弟的法器颇为神妙，不知道会不会参加半年后的试剑大会啊。
王师兄见韩立收起了灵石，本想呢就此告辞的，但忽然想起了一件事，不禁开口问道：
什么？试剑大会？
韩立闻言不禁一愣，面露诧异之色的反问道：
哎，怎么韩师弟不知道此事？
这一下子不仅是王师兄为之一愣，就连魁焕三个人也面露不可思议之色。韩立心里有些嘀咕了，表面上平静的回答：
我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很奇怪吗？
当然奇怪了。
哦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韩师弟是一年前才进山门的，
并且一直待在药园内，不知道事件大会的事，哎，似乎也情有可原呐。魁焕眨巴眨巴眼睛，有些恍然大悟。听了这话，其他几个人互望了一眼，点了点头，觉得还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儿啊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58回。